Hello Hello， 你们的思思，我们这个小特辑啊，叫如何度过这个冬天。我今天就觉得有点卡在这儿了，因为这个礼拜我们办公室的同学们集体阳了，连我自己都有点在录稿子的时候分不清楚前后鼻音。但翻开马金鱼的故事，我还是很有冲动，想跟你们讲一讲。马金鱼是谁呢？听过上篇的观众朋友们都知道，他做过14年的调查记者。后来在一次去青海的采访当中碰见了养蜂人扎西，他们俩认识仅仅47天就结婚了。在怀第三胎的时候，马金鱼遭到了丈夫的家暴。我们上集分享的是她长达6年的家暴之后自己人生的改变。下集呢，我很想跟你们分享她那些曾经成为调查记者的岁月，那些她很灵光的时候。我到现在都记得这个十一她推开我们家门，进门第一句话是：“思思，你的眼睛好亮啊！”我以前采访的时候也这样。
我当时要睡在医院里的第一个采访的稿子，因为都是新的口子嘛，好多我都得不到那个新闻。然后有一天有一个护士跟我说，那个出租车司机醒来了，那个女的差点被打死。然后我就去，那阵还有抢出租车的，那人用榔头把他装到麻袋里面，然后用铁丝捆住，拿榔头一阵乱打，血都渗透了麻袋，然后把他扔到冬天扔到那个沟里面雪里面去了，然后看上出租车跑了。这个女的就装死，最后把那个铁丝挣开，自己从麻袋里跑出来，然后浑身都是血，缓了好久，那么冷，走得快天亮的时候，终于有人了，别人帮他报警了，然后他把他接到医院来的。然后头上缝了好些针，身上也缝了，但是那个女的血擦干净，女的说我就装死得活着呀、啊、我到现在还记得那话，得装死。我就觉得那个女的好坚强。然后紧接着第二天又来了一个孕妇，那个孕妇有多奇葩，她因为当时也有绿色通道那种，她生了孩子呢，她就想逃避那个住院费，她就把那个床单绑上，从上面窗户上跑了，跟她丈夫合谋从水房那个两个人跑了。然后我都觉得这都那么有意思，世间百态，你永远有那种好奇心想听这个故事，你知道。同事就说你哪那么大劲儿，天天睡在急诊室不怕吗？我真的害怕，他们都说老在那会有那个不赶紧的跟着。然后我就天天跟那医生紧跟着那医生，我觉得肯定这些不干净的东西就是不会跟着他们，我觉得他们的灵魂很干净，没关系，就每天跟着他们。我也知道自己的眼睛也是亮闪闪的，因为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有好大的动力去做这个事，你也没有想到这个事你要赚多少钱，要能成就什么，或者你要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都没有想到。今天来的时候还想到我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新京报当时发出了一个全国招聘启事，那边还有好多报摊呢，在乌鲁木齐的报摊上看到啊，全国招聘记者，这什么东东。我当时很不好意思，我想了2天，然后给一个老记者说，我说我想去北京，看看我，他就没有吱声，就接着吃拌面，给我再拿头蒜。我当时心情就像喝了一头冷水在冰窖里一样的，我一直等他吃完，他还说再给我拿个加面，我说我有那么差吗？他说全国有多少优秀的记者，你在新疆好好的干着，再过2年嫁个人不好吗？我没有回应他。然后我过了2个月我就辞职了，我也没有给别人说。我当时还没有跟新京报联系，我拉着行李就从乌鲁木齐的火车站出发坐火车，然后在人大黄庄那边租了一个房子，然后就来新京报应聘了。我也没有想到会应聘不上或者什么的，从来都没有想。然后当时南方周末南都几个记者老记者就在当领导嘛，当时就聊了一会儿，就说那就你明天来吧，你想跑啥？我说我想写死人的新闻，当时没有死人的新闻，就腐闻，国外的腐闻。我说我想写这个，他们一听说那你试试呗，都是试出来的。我觉得后来新京报当时开了全国第一个腐闻，然后南都后来也开了，然后国内好的报纸也慢慢陆续开了。你如果有新的想法，你也不要怕任何人说他，你就去做那个事情。当时有个摄影记者叫赵抗，他跟我说一件他都很震动的事，他就去拍什么去了，他说我遇到一个快80岁的老头，头发都白了，背的东西都好重，那么巨大的镜头，他居然是拍虫子的微观摄影。他说是一个特别，全世界就只有这个老头还在这么拍东西，他拍了好多好多特别小的细菌都在拍，那就是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他说的我到今天都记得，那么小的虫子，就是很恐惧的那种脸啊什么的，就是虫子的脸，那个人都拍出来了。因为那个人小的时候就喜欢玩虫子。我突然就想到，哎呀， 原来真的有这样的人。
马金鱼曾经是市面上最优秀的写作者之一，但是那场在青海的车祸几乎断送了他的职业生涯。我记得整个谈话最让我心碎的一次是我问他，你的成稿速度有多快？他说，思思啊，我以前采访是不带录音笔的，有时候聊完这个故事已经在我脑子里成型了，当天晚上就能写成稿子。我想说，一个对自己的才华曾经那么笃定的写作者，那今天写作对他意味着什么呢？经历了那场车祸和生了三个孩子之后，他现在的状态又是什么样呢？
青海第一次出车祸，那个医生掀了一下说这个眼睛已经瞎了。我第一反应不是我以后怎么办，你知道，我想我写了一个密封的稿子还没有交给报社呢，像我的稿子还没写完怎么办呀，脑子还想那个，就一大半稿子已经打腹稿已经差不多好了，你知道，就是当时唯一的是那样的想法，就是上天有时候会很残忍的会把你的写作这个时间给你收回去，你突然发现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来写了，或者你的语感也没有那么通畅了，你的感觉好像有时候不太灵了。我觉得这个是在过去两年里面特别困难的一部分。
你过去最有信心的时候大概成稿速度是多久？
当天晚上你就写一个事情会很快，包括有的对话我就基本上也不用录，因为有的同事当时还录音什么的，拿的特别好的那个好几支录音笔，但我就是心记就能记下来，几乎就是差不了几个字，就是记忆力包括当时那种反应都非常好。但是在过去这么长时间里面，其实2015年辞职以后，我觉得我的写作就已经有点生疏了嘛，再加上过去这两年整个的状态都很不好，然后就是有的东西我不知道那个怎么形容哈，一个写作者或者是一个旺盛的这种表达的人，尤其像我们射手座这样的人，看上去神经很大条，但实际上对周围人对很多东西那种爱是特别特别充沛的，这个东西是可能言语说不清楚啊，有的人对这个事情就很觉得很薄凉那种感觉，但是我那种就比较炙热那种东西比较多，然后就一点点打碎，一直到这两年就彻底像丢到一个黑洞里一样，然后你一点点要爬上来，就你内心的东西已经碎掉了，你知道你要用胶水一点点把它粘上，就这个过程真的是你要说涅槃吧，好像我说不清楚，但是我就觉得过去那种心里面很脆弱的东西被打彻底碎掉了，然后你要重新这个过程，这个对写作者来说其实挺艰难的。写作者为什么一直能写下去，他不光是对自我世界的信心，或者是更大的世界，他是有一个比喻叫巴别塔，我是很一直相信巴别塔是可以建立起来的，就当时有个电影就演的巴别塔，人类的巴别塔到底在哪里，我觉得在心里面，就我当时事情出来那么多同事好多陌生人来帮我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已经觉得是这样，就是人类的巴别塔是存在的，我就一直这样感受，虽然网暴的东西很多很多，但是也没有去彻底摧毁我内心这个东西，所以我想留着内心这点点火苗，我觉得我还要干点什么，不光是写作，至少还要生活，还要有未完成的心愿。你小的时候说想要当个作家，然后你到了你做完记者你又说啊我要去做点什么能帮到别人，就那种模模糊的梦想，也许别人听到很二的，这个人觉得在凭空说梦啊什么的，但是我总觉得我能干点什么，你就干点什么，有没有什么可笑的地方？我来的时候，孩子也鼓励我，妈妈你快点回，加油，然后就说妈妈你能不能去化个妆？我的老三就是很妖精那种，
老三多大了？
老三7岁了，今年上一年级。妈妈你这样的好丑，妈妈你能不能瘦一点？太胖了，我的心愿就是你能变瘦。他都不是背后画来的画，就是他画了我和他们三个，妈妈头上戴了一个王冠，然后腰是很细的，就是那个粉红公主那样的，说我心中的妈妈是那样的，然后就看看我。我坐出租车的时候他们也会说我妈啥也不会，做饭特别难吃，然后又笨，不会化妆，好难看，然后就是脾气又不好。出租车司机说哎你们干嘛那么说你妈妈，就越说越来劲，就开始说我的黑状，做啥啥难吃。好好的东西都能做难吃，就是哎呀那会儿觉得自己真是一无是处，但是他们会拐过弯来说妈妈你还是挺厉害的，然后你能把我们三个管住，我们是你生的，你就受着吧，就这样的话，就是他我突然觉得这些居然已经长大了，在我在不知道的时候他们居然已经长大了，这个感觉也挺神奇的。你知道经历这种波波折折起起落落的时候， 就我没有给他们三个说过以前的事情，发生过什么都没有说过。他们也只是看到有时候我不太高兴，但是就说，哎呀，妈妈你能不能变瘦一点，妈妈你到底在家干什么呢，你就在电脑上工作吗？你会发现他们也会占据你好多好多时间。就是我现在
这三个小孩我有点没办法想象你哪有时间写呢。
就有段时间别人约的稿嘛，就是半夜爬起来三点起来写到五点，然后躺一会儿六点他们就起来了送他们上学，然后他们上完学还能再休息一会儿，白天有一点时间，就这样的。就是自由工作是比正常的工作需要更高度的自律，我现在才知道这个。你正常去上班按点，但是当你那种碎的时间你要自己站起来，然后你要说卡点这个时间你要干什么，就一定要把这个时间内你自己定的任务要干掉，不然你下面没有时间。对于射手座的人来说这个太难了，你知道我还在适应中，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的。我看到有个加拿大作家叫门罗，他也写家庭啊写感情很多故事，他最难的时候他在敷在洗衣机上写作，因为孩子太闹太吵了。然后美国那个恐怖大师斯蒂芬金，他就饼干扔给孩子，就这个桌子这边他在这写，啪扔过去。他的作家朋友觉得当时原话我不记得，说反正意思就是还有这样当爹的，他说我没有办法，偷都不抬的写，就时间快到了。就是真正的这种，但是你又想上天能给你的时间和精力是非常有限的。
你生仨孩的时候顺利吗？
啊，不顺利，老大难产。生的时候是提前一天到的，因为肚子已经动得很厉害了，然后难产差点危险。然后老二是马上出来，羊水都出来了，我还给打电话问护士，我说淌的清清的水是啥东西，护士就骂你都生第二个孩子了啊，羊水不知道什么赶紧来呀。然后去医院到门口就在石板上就差点躺到门口，当时也是凌晨大概三点吧，医院门口急诊室门口也没有人，然后那个护士特别有经验，不要动了，然后直接推了一个轮椅过来让我坐在上面，再动孩子头当时已经出来我都不知道，然后到床上就生下来了。到第三个的时候，那个反正医院条件比较简陋，我们到第三个的时候排了一溜，就这样沙发上一溜一个一个那样躺着。老三生的时候马上要出来了，护士当时说不要出来，让我先生进去，身上一口气喊进去，然后说，然后一剪刀就孩子头太大了会危险嘛，就全部会给你崩烂，你知道吗？想象一下那个一剪刀，然后现在慢慢往外呼，孩子出来了，真的。当时我们有的是在寺院上，要在寺院上生，在家里生，帐篷里生，都好危险。就我是因为当时也比较胖，然后我们县的医院不收我，说怕有危险，你还是去西宁生吧，都在他们市区的医院生的。但是后来基本上就是都在帐篷里，没怎么坐过月子。藏区的很多妇女不坐月子，就是生完了就包好放在床上或者背上，然后该干啥干啥，就也不休息，因为她一坐下来全家老小都没有人照顾，就是她是一个女的，是那个家里最重要的一个，像那个陀螺一样不停的转照顾了这个那个，早晨查到晚上的所有的一切全都是她。而且我现在知道，就是你生多的孩子以后，其实有些东西是你没办法控制的，你的会松弛很多。如果你选择顺产，你很可能很容易漏尿，你憋不住，你可能这么长的采访你完成不了，你的精力很快跟不上，你的大脑，你现在这么灵光的脑子，到最后你就恨不得把自己脑袋放到冰箱里冻一冻，然后锅里煮一煮，你知道吗？你的逻辑跟不上了，你的伙伴刚说完的事情你下一秒就忘了，你说啥再说一遍，然后你会痛哭的不光是你的奶在漏，你知道吗？就是你的想法跟不上，你的觉得大脑失灵了，然后你的很多感触没有那么敏锐了。我觉得有的辣妈的相当厉害，要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东西撑着，就是你自己吧。我觉得我有段时间就是说生一个傻三年，有的妈妈真的是会恢复的很慢，密码忘掉，什么密码都忘记，支付密码忘记，手机密码忘记，电脑密码忘了。到现在好像突然才会清醒一点，觉得啊，现在还可以干点事情了。他们终于都去学校了。
其实你这两年养三个孩子，好像尤其是老大，
对，
对你的需求度更高一点。
老大他不太能够那么顺畅的说好多话，然后 生活上也比较麻烦，他自己这个手动不了嘛，这个手，因为当时在青海出车祸的时候，医生已经说了，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你还救不救？当时他才两个月嘛，你要放弃抢救，现在就签字，然后就管各种管子要拔掉了，这孩子就没有了。我说我救，那医生就说，那你做好种种准备，就是24项还是25项，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我每一项都看了，瞎子、傻子、瘫子，重症经无力，我都觉得我接受救，我就要救他。这场车祸，就我不知道怎么说这个感受。我当时很震撼的就是孩子当时在那里面，我当时有眼睛是有点贴着纱布的，坐着轮椅过去的，整个楼道里都睡的人，就今天想象的那种场景，都是尾丧的那种烟，早上的时候就是他们点那种松柏的烟，然后好多人没有不去住宾馆，都住晚上都住在医院的楼道里面，铺的自己的铺盖，白天早上又把它卷起来，然后一家人好大一家子人，十几个人都睡在过道里。包括那个尿不湿，他们用过的尿不湿就放到楼下的那个树枝上晾干，黄黄的又拿上来晒干的又用，然后孩子在重症监护室几次，就是医生说没办法了，要签那个东西的时候，最后就已经劝了3次还是4次了，我就说一定要救。我去看孩子的时候，孩子就是整个是木的，两个眼睛都是直的，医生说可能孩子以后就这样了，或者是挺不过去。我说我都接受，然后造成了左手和左脚都很难行动。后来，做康复做了挺长时间，那个在地上爬着，好多孩子2岁已经可以走路了嘛，他2岁半才站起来，就是这个手不能动，这个脚没力气。我们想着孩子可能在地上爬一辈子，当时在那个县城，他老在地上爬嘛，身上全是土，别人当地人也瞧不起，然后就那样忍受着，也。然后有一天他就站着那个拉着儿童车突然站起来了，慢慢的一点点开始走路，然后又以为他说不了话，然后慢慢的又开始说话，好像也没有他们预言的那么傻。然后在北京后来做了几次康复，有一次有一个遇到一个意大利的专家，他就一直观察看那个孩子做什么，看我们怎么跟孩子相处这些，最后说你要给孩子一个兴趣，这个兴趣会给他一生的引领，会让他动起来，会让他热爱他就可以了，其他的你们做太多没有用。当时他就其实给了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因为国内的好多专家就是教你怎么动作嘛，怎么做哪个动作会利于他神经恢复啊什么的，只有这个人什么也没有动，就一直观察，就是说这样的。我非常震动，就是但是这个事情是一直到了他孩子现在上了从上2年级3年级这时候才开始说他居然爱上了篮球，然后我就想尽一切办法带他去打篮球，冬天有时候那个地方比较冷，但是他自己一个人就投篮，然后我就在旁边等着他，因为篮球打开了一个门，就是到了操场上跟小孩排队去投篮，就跟他同年龄的很多孩子，包括在院里很多刚开始好多孩子骂他傻子，不停的骂，然后他不停的哭着过来找我说，我就帮他找本地的那个篮球教练，他们看了说这个孩子永远免费，你带他来打就好了，就这样永远往前走，永远有真的有各种意外，就是他投篮，然后那个教练说比我们这好多小孩投得准，不是有那个东莞那里有个小孩不是投篮单臂投篮投特别厉害，然后老大也是那种情况，就越投越准，那小孩也很佩服他，他拥有了一种奇怪的专注力，就是他投篮的时候他就关注这一件事情，就投得非常准，别的小孩就是没有那种手感吧。后来慢慢的越来越多的时候，他开始叫他们那些小孩的名字，一个个都能叫上他们的名字，叫他们你们下来打篮球，很自信的，然后我有时候在窗户里就听到他那个笑声，因为他跟那些小孩就是，我就觉得就这个孩子其实也比我坚强，我就是我可能也没有什么退路，我觉得如果真的走了这个孩子他怎么办呀，就老二老三是比较好的，他们智力什么都正常，但是老大这样的情况他现在比如说11年的加法他还算不了，他语言表达还是比较顺畅，他知道的，但是不会算数，然后现在又天天又开始唱歌了，出不去嘛，然后天天唱孤勇者已经唱得很好了，老师又说鼓励他让他以后学唱歌，加入他们学校的合唱团，我始终觉得这个事情是你自己没有丧失到最后的信心，就始终会有人帮你，然后慢慢的他们学校的有几个特殊的孩子，因为自闭症的孩子是比较难的，他们有的是那种障碍的那种心理障碍的，他们也很难和别人融到一块儿，但是他们的出行就是家长都挺担心的，这样的自闭症的孩子很难出门， 包括这种智力比较低下的，家长也害怕丢人嘛，到公共场合让孩子又闹腾呀什么什么的。但是去打篮球真的都挺好。那会儿我觉得，哎，我居然还能给别人带来一点这样的，因为有的自闭症和这样的重度精神就是心理障碍的这样的孩子，家里都发生过非常残忍的事情。我采访的时候，那个有一个爷爷把自己的孙子脖子割了半边，然后那孩子没有死成，然后别人打电话又打120把孩子救过来了。也有的是把自己的孩子给掐死了。你知道，安徽有一个那个小孩已经11还是14岁了，他的父亲把他在小区下面的那个花丛里掐死了，然后打电话自首的，然后在法庭上说，你们可以在法律意义上审判我，在道德上你们谁都没有资格审判我，我已经到了我承受的极限。就是这样，就是这种悲剧每年都在发生。
为什么自闭症的小孩会有什么，
他们很难和正常人在一块儿，然后有非常多的一些情绪，非常多的一些闹腾，一言难尽。就是很多很多家长为此，就是有的单亲妈妈，有的家长父母都没有管，就老人在管，很多这样的孩子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就但是我还算幸运吧，我的孩子他的表达还很好，然后学校的老师也有很多办法，我就带他打篮球的话这个还可以。所以我看到你的很多采访，我看到你采访的那些人，我都是很感动的。他们的那种挣扎啊，那种难过的时候，有一篇文章我当时看到哭得特别厉害，就是武汉的时候疫情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子，她的妈妈突然就没有了嘛，她当时还去超市买她妈妈做饭的橄榄油，然后看到她妈妈喜欢吃的酸辣粉，她在货架旁边蹲着哭得就不成人形。她说我没有妈妈了，就好像冬天被扯去了棉被，在寒风中很孤独地站在那里，就变成那样。我是明白他那种感受。
有三个孩子都在啥感觉？我本来想问你后不后悔，但我觉得你肯定是不后悔。
不后悔。如果这没有这三个孩子，我可能那个当时已经走了，真的走了。他们牵着我，你知道不？就是会问妈妈你咋了。有一个好朋友告诉我说，为什么男女有分别，女性有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那个在传说里，女性不是有是蛇的象征吗？就是蛇是会蜕皮的，意味着女性其实是有重生的这部分的，女人做了母亲是不太一样的一个物种。她觉得就是你突然会看清世间好多事情，你知道，不是因为你经历了什么，而是真的女人的母亲是真的是，我觉得是另外一个物种，好奇怪这种感受。他介于男性和女性之间，他就不男不女，就母亲有时候也没有情欲，可以牺牲一切，不要惹母亲，他们能把宇宙撕碎，我就真的能感受，你知道吗？他们如果爆炸了就特别可怕，就千万不要惹。我到今天不知道这个力量从哪里来的，我妈也没有这么疯狂，但是我觉得东西到底从哪来的，到现在为止他们三个还是比较放养式的，也没有为他们的学习焦虑或者是怎么样的都没有，就我也不愿意他们整天整整齐齐像个好学生好孩子，我从来不想让他们当好孩子，我不是个那么好的妈妈，但是反过来他们教给我好多好多事情，他们对待自己的朋友很宽容，他们跟好朋友玩不会计较很多东西，他们在受了伤以后马上会转移会弄别的东西，他们不在乎这些事情，他们玩很危险的事情他们觉得很有趣，然后他们喜欢的东西会一直还是很喜欢，在他们身上也看自己小的时候自己的样子，就老三特别像我，就是很神经质，半夜爬起来就写作业，我也不阻止他，你写吧，我也是很神经病的妈妈，可以你写吧，然后妈妈也有妈妈的事，我在写稿子，他说我要当学霸，然后第二天说我要当梵高，我要去梵高的地方，没问题，但是我说你从现在攒钱吧，妈妈没那么多钱，他要去意大利，要去法国，还要去美国，他要所有画画的地方他都要去，我说随便你，反正我现在没钱，你要去完成你的梦想，你只有现在开始练习你的画画，攒你自己的本事，我说你如果画得很好，有的学校是不要钱的，你就可以去了，我这样鼓励他的，果然现在就每天就画很多，然后说有一天那个香港的那个画那个不是有一个拍卖师那个陈良林还叫什么那个动作好好看嘛，然后那天那个画画7岁这个小孩看了4个小时，一直看陈良林拍画，他实际上在看那些画，只给我说了一句，说妈，我以后的画比他们的更值钱，那个里面最高的一个是2亿多吧，然后就我表示说好好可以，我觉得 我有这样的孩子，我也觉得挺好玩的。我一点都不希望他们好孩子，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毛病都可以，但是他们得内心里活着，而不是内心死去的一个人。
我想很多人和我一样都很好奇，马金鱼作为一个高知女性，又是那么好的写作者，为什么面对家暴却没有第一时间选择反抗或者离开？我心里的答案是，可能跟她的原生家庭有关。所以随后的聊天中，我们聊起了母亲。让我非常感动的是，马金鱼说自己的母亲在弥留之际，还在问她：“你的书呢？”
就我今天来的路上也还在看你的微博，你在写母亲好多母亲的好多就是牺牲啊，他们的人生到底在哪？我看到你那段文字，我也在想，我妈妈她到底想干什么？我真的不知道，我大脑一片空白，这辈子她到底想干什么？我从来没问过我妈，我母亲去世的时候还问我说，你的书呢？你就是我从小就想写东西嘛，就是她虽然不知道我在写什么，她会这样问。我母亲去世的时候。在重症监护室，费用每天很高，一天20000，然后是心梗加肾衰，他常年的糖尿病已经折磨的不行了，所以医生说放弃吧，就是你母亲也非常受折磨。就那一刻，我爸爸签不了，最后是我去签的那个字，我的手有点抖，我就吸口气说不行，我要签掉。然后在这时候，我几个嫂子是忙碌的，在人最后要去世那几秒里面，他们想给我妈换一个干净的衣服，因为一切都很慌乱，你知道吧？让我爸找，我爸也是慌的。我嫂子几个嫂子要翻我妈妈穿一身比较干净的体面的衣服，在那时候他们发现我妈好多的衣服都是旧衣服，你知道吧？到那会儿就发现我妈没有化妆品，没有一个她特别喜欢穿的特别漂亮的衣服，就是一个我们说普通意义上的幸福的女的应该有的东西，在那一刻找不到，你知道吗？找不到，我那会儿也是懵的。就我几个嫂子说找不见啊，最后穿了一个她旧的睡衣。然后就他去已经去世了，到现在我都后悔为什么活着，我从来没有问我妈妈他这辈子想干什么，没有过，甚至没有这么一个交谈的机会和氛围来问妈你到底想干什么，从来都没有，永远说赶紧把那个桌子收了，然后你弟的衣服还没洗，然后就要该腌咸菜了，然后那个东西没有弄，就是永远是这个家里面的琐事。就是我母亲去世之后，我家的冰箱里满满的一箱的羊肉饺子，永远是怕我爸和我们几个饿着，他的羊肉饺子特别好吃，结果
你就不会走？
我不会，我在家里真的一无是处，你知道？我就我妈去世的时候，她看着我，她想说什么说不上来，无尽的那种语言在眼睛里。回我们老家的路上，那一路上我都拉着我妈的手，她已经走了，有时候我就那拉着。小的时候经常走那条路，就是好多棉花地啊，什么都已经荒了，然后也没有什么人。那天秋天的棉花、玉米都已经收了，一片荒芜就。我们是回族，是土葬，人去世的时候也要把所有的那个毛发什么全都剃掉，只拿白布裹上，像人出生的婴儿一样。所以那个死亡也是开始，就从这里开始的。我也在那一刻突然明白，我不要再那样活了，就到此 OK， 到这一刻，一下就是一个新的人才可以。就是你的去世那一刻是什么也不需要了，就跟婴儿出生一样的，一无所有来，一无所有带，也不带走什么。我那会儿也在想，我能带走的是什么？我好像也是什么一样的，什么也带不走。人生没有我们想的那么长，你在剩下的这几年里面还能做些什么？你欠下的债务要不要还？你的孩子要长大，你真的内心的理想还能完成吗？你的余生你还能干些什么？你真的还能人生复盘吗？你还能翻个身吗？你真的就是要让狼狈的躺平躺着吗？就是这些，我始终是以死亡来打量这件事情的。我觉得，就是我当真正平静下来，你才知道，就是。死亡也是新生，一切从死亡开始。蒙古族有个说法，就是一个人的前半生有一匹马，后半生有一匹马，因为一个马的寿命是30年。我是属马的，我就那时候想，真的是这样吗？就是会有一个新的马吗？然后有些我们看似重要的事情真的重要吗？好像也不重要。而且我还有个感觉上，其实做媒体的人相对来说对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面前还是很单纯的。为什么单纯？因为我们特别愿意相信，不管是相信一个人还是相信这个世界本来的面目，其实这个世界相对这个真正的面目非常残酷的。我自己也做了一段时间的新闻啊调查记者这样的，我们同时去接触更残酷的一面。我也去煤矿上去采访那个殓尸人，他们给缝尸体要缝起来，就是 煤矿爆炸呀，很多很多很残忍的事情，这些都是别人的人生。当我们合上了电脑，交完稿子，这个人生跟我们没关系了。但是当我们在自己的人生里面嵌到水里面的时候，我们才真的知道冷暖人生。就是很小的时候，我跟我妈说，我想当个作家。新疆的生产建设平台的冬天老是停电，然后那个冬天就围着炉子嘛，我妈和我姥姥他们都特别会讲故事，讲很多神话传说呀，那些老
妈妈就很会讲故事，
对，老辈的故事，就是她讲的很多那种传统的神话故事的东西。我爸呢曾经给我买过书，就是小说，但是也就就着蜡烛给我念过，我到今天还记得一些。有一本小说是保加利亚的作家的《黑天鹅》，讲的是那个跳舞的那个姑娘，她最后也不太成功，但是她始终是还是想很努力的，就是很薄的一本小册子。后来大学毕业，我还终于去孔夫子旧书网上把那个书买回来了。就是有些东西会沉淀在你心里，你知道，就恰恰是那一部分给你好多力量。就那时候把心里一点点东西打开了，然后开始写，好像总觉得将来我要跟这个写东西这个事情是在一块的，在我可能干别的东西我真干不了，干在生活上很多事情是迷糊的，你让我变成一个啊处理什么事情特别利索特别精明的一个人，我觉得没办法转变成那个样子。
我想知道你当时说你想当作家，妈妈怎么说？
我妈
就妈相信你吗？
我妈相信，你知道，就是我当时车祸受伤了嘛，就是在青海车祸受伤，眼睛后来不太好，以后写东西可能会得受点影响。我妈就说，你电话里说的，说没关系，妈妈还有退休公司。因为他说一万一两天看不见了，我养着你，就这个意思。我的母亲最后去世的时候，她用眼睛看着我的时候，她有好多话说不出来，她的就嘴巴在动，舌头在动，她说不出来了，已经衰竭的没办法，但是眼睛是一直看着。她那些没有说出来的话我不知道，但是我好像又知道的。我觉得我反正不要过我母亲那样一生，我也不希望我的孩子有那样的命运。而且我现在能够更深切的体会一些艺术创作者的困境，是以前体会不到的。当人生的这种东西真的压到他身上的时候，跟我们去采访他听到他说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因为以前在人物周刊做记者，就经常采访作家导演这些，他们说到他们创作的那种黑洞和困境的时候，我们记录下来会觉得啊那段是料，就写下来会比较有力气。但是当这个你真的掉到这里面的时候，会觉得怎么办怎么办。但是你去外界怎么寻找力量呢？这个很困难。我甚至痛恨啊，就是也许每个孩子的天赋真的不一样，每个人的敏感的性格，高敏感那种人群可能就适合于创作者，但这个人群注定了一生中承受有很多痛苦。就是有的事情在别人身上可能没有什么事，钝感力人家活着没问题，高敏感人群就非常非常痛苦，他承受的一定是更多的一些东西。但是恰恰因为这种特质吧，他才有可能在他的心灵上开出些花来，才有更多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你承受了痛苦，上帝又还给你另外一些东西。所以我回过头来我想，是人类是有这个巴别塔这个的，虽然有语言啊民族好多好多东西隔阂在那里，但人心上这个东西是可以建起来的。如果不相信这个，那么他也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写作者。我看好多作家去写的时候，是就是因为他们对人和对这个世界有这样的信念，才至于他们写作的哪怕命悬一线的命运他们也写下来了。我真的觉得这个是人之为人很有意思的地方。今天我们可以有一个约定，如果我们到了八十，假设我们都能活到八十多岁，八十岁我们还有一个对谈，该有多有意思。就是啊，这四十年你经历过什么，然后你现在爱人什么样子，你们以后有什么打算，你们还要去哪。如果有一天我们还兴致勃勃地聊到这些，我觉得该是多么有意思的事情。这个四十多年是挣回来的，是第二次生命，有多好啊。我都觉得是上天的礼物了。这几个孩子我也觉得是上天给我特别好的礼物，他们给我看到人性本真特别好的一面，没有那么多怨恨的东西，有很多很真的喜怒哀乐，然后最本真的善良。这几天直播的时候老有个猫从屋子爬进来，我每天在等它两点多，他们第二天都问小胖来了吗，他喝牛奶了没有，他吃东西了没有，你欺负他了没有，就这种。然后因为老大当时就是把那个猫掐了一下，老二就跟老大打架了，你为什么要去伤他的伤小胖，就这样的很简单的事情都让我觉得那么有意思。 我每天期待着这种那么小的事情，不知道今晚小胖来不来我的屋，窗户还开着呢，他的头上有个伤痕，不知道院里小孩还是怎么伤着他了，我特别想又把他养起来，路上还在想这事儿。你会留恋很微小的事物，他也不知道，就是那个叫奶茶的猫也不知道他对我有多那么大的力量。你的真正的生活是由这么多微小的事情组成的。我来之前，我合作的伙伴传媒公司不愿意来，也不是不愿意来吧，就觉得哎呀意义在哪呢，因为你不再有很多人骂你，他也怕我有更多伤害的东西，或者是我说话有时候不经大脑，他们是很担心的。说没关系，我会慢慢长大的，就是我比他们都大你知道吗，然后他们看像个小孩马上要摔跤一样，说你能不去吗，你一定要去吗，我就要去，有什么关系呢，就是你能再差到哪里去呢，你经历过的所有的东西如果有更差的也没有关系，你要看看这人生会成什么样子，真的就是如果再更差的我也愿意看看是什么。
马金鱼的故事就到这里了，我想跟你们聊一点故事以外的事儿。其实我不太确定冬天是不是从十月开始的，因为在我的印象中，第一次见到马金鱼的时候，他穿了一个白色短袖，坐在我们家沙发上，偶尔我们俩都要站起来吹吹风。一开始他的眼神和表达中都有很多的躲闪，到后来随着采访时间的增加，好像我们在迷雾中一起找到了很多珍贵的东西，他更加笃定了。回到我们一开始如何度过这个冬天的主题，我想在面对人生大的暴风雨的时候，支撑马金鱼的是他的写作和他的表达，是他作为一个创作者的那种信念感，我想这股力量可以支撑他穿越这个冬天。最后是我非常非常的感谢马金鱼，因为他为我种下了一颗种子。我最近在做的新的故事是反家暴律师李莹，他跟我讲了更多关于女性受害者的案例，我也想度过这个冬天之后把节目完整的制作给大家。如果你喜欢马金鱼的话，可以搜索他的微博，输入马金鱼，第一个用户就是他。金鱼现在开始做直播带货了，我希望喜欢他的听众可以多给他一点支持。最后是如果你也喜欢我们今天这种声音采访的形式，可以留言告诉我，我们下一期见。